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失踪日记。本期失踪日记也是比较特殊，是和我一个朋友，的电台，叫做地底人动漫电台的一个播客进行合作，然后形式是直播的形式，也就是说，接下来你们听到的音频节目呢，是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音频。加以编辑后的一期播客，讲的是，你的名字在中国大陆上映5周年，这5周年，我们这个动画，日本动画市场，甚至日本动画进入中国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海诚是怎样走过这20年，成为现在的他的？我们这一期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讨论，那么就事不宜迟，就进入我们本期的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新海诚和你的名字5周年，你的名字在5年前的2016年12月2号在中国大陆上映，它不仅仅是新海诚第一部在国内上映的电影，而且也是第一部在中国大陆上映的日本原创动画电影。你的名字之前呢，有类似像哆啦 A 梦啊，或者是名侦探柯南啊，或者是精灵宝可梦这样的有一定的 IP 的这种电影。你的名字呢，是第一部可以说是独立的原创的动画电影。而且呢，它在上映之后呢，也是在国内的这个票房表现也是超出了当时很多人的预期，最后是收获了5.76亿票房，到目前为止也是所有在国内上映的日本片当中票房最高的，而且也是超过了《大鱼海棠》，成为了在国内上映的票房最高的这个二维动画电影。关于这个5年前你的名字在国内上映的这个当时的这些情况啊，当时的热门的这种景象，各位有什么回忆吗？或者有什么感想吗？
5年前我记得就不止就对于国内上映这个事情吧，就不只是上映这个事情，日本那边有一些反应，就是当时是有日本的记者直接过来国内这边，采访，就看首映的人，可能日本那边也是有一些波澜，而且还加上当时配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那种首映会。让各种国内的名人来推流，也是应该是日本片前所未有，然后也后无来者的一个正式吧。在首映的那一周，也是最多话题的一个电影。
我记得那个首映会是新海诚本人也过来了，对吧？
对对对，他本人过来了，当时是直接搞了一个那种发布会，然后之后又到各种大学和那种动画学生交流之类的，最后做了很足的宣传，也确实获得了该有的那个票房吧。
当时去看，我记得当时居民应该是，第一次播的时候我在哪儿我就不说了。但是当时去那个电影院，反正是当时那个地区最大的电影院嘛，然后也是那个电影院里面最大的一个场，好像那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也是第一次吧，就是看到一个非常大，好像是一个 IMAX 还是一个什么厅，反正就是它那个座位的之间那个高低差非常大嘛，就那个很明显，反正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厅，然后就是坐满了人的，就那个反正还是挺有冲击力的吧，因为是就是看那个动画片嘛，是这种感觉嘛。然后后来第二次看的话，大概是过了半个月吧，然后换了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之后，就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影厅，那个影厅里面可能就比如说50、60个座位吧那样。当时是和朋友一起去的嘛，然后去的时候发现也是就是基本就坐满了。那个第二次其实也很震惊，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感觉那个动画说一般就是首周嘛，然后特别是在国内的话，然后还是那种也不是那种大城市，就是那种小地方的一个小电影院，就人都竟然都坐满了。虽然时间可能比较好吧，那真的是唯一一次。后来我不管是别的，像什么那个 Fate 啊，就别的那些引入的，可能在网上还挺有人气的吧，某种意义上说吧，那种 IP 的话，其实，说实话是经常包场的，就是就基本就没有人。然后包括之前 我记得我在国内看的那个企鹅高速公路吧，反正也是包场，就反正就印象比较深。
我这边我是感觉当时那个气氛是非常好的，可能是我看的那时候是特别早就去看，然后那时候的话给我感觉它不是一个那种大众的电影的一个场，是一个粉丝场合，它好像那种观众会抛出导演他想要的那种反应的那种观众，就全集中在了一个场，所以当时那个氛围是非常，可能这也是和其他动画也是没有感受到。总之说来说去，就是当时确实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感觉吧。后来再看其他日本动画都没有过这样一个感觉，即使今年有过那个《你好，世界》，也成了一个小爆款，也拿到了1亿多的一个成绩，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但是那种造势还是没有当年《居民》的那个感觉。
其实我感觉国内的观众这种观影的氛围，其实有时候是比在日本的要好的。就我感觉在日本有些时候一个片，它里面的有笑点之类的，明明就很好笑，但是所有人都完全没有声音，就是整个那个片场的氛围就感觉就很怪。当然可能之前那个鬼灭也比较特殊，鬼灭是所有人在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结束之后，特别是当时在看那个天气之子嘛，刚看完那个。天气之子之后，我感觉是所有人好像都沉默了，沉默了大概5秒钟，然后再犹豫要不要鼓掌嘛，然后有个人突然开始鼓掌，然后再跟所有人开始鼓掌嘛，然后中间在观影的时候也是完全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动静那种感觉，区别真的还蛮大的吧。然后唯一有一点就是那种全场有调动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之前那个东京电影节的时候放了。出气筒的那个网球甜心的剧场版，坐在我边上的一个可能50-60岁的一个阿姨吧，反正就是一直在就是跟着那个剧场版的剧情在说话，然后还在哭啊什么的，就是那个体验反正很特别吧，真的体验很特别。
那应该确实是那种老粉。你这样说的话，我也想起香港看那个什么《魔神纪》那个剧场版，都是全都是比我老的，都是平均岁数全都是50-60岁那个感觉。
40年老粉，
对对对，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场。
我觉得就是我的体验是，就是大家刚刚都有讲到一部分。我觉得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我会觉得我的体验是我当时在日本上映的时候没看，反而是回国的时候和一位现在已经没有联系的女士一起在这个电影院看的。对，具体是什么关系我就不说了。那个电影院里面的，就是你进场的时候会一眼扫过去说，场内的观众大概他们的男女的情况呀、年龄的情况呀，我会觉得它又不像说。传统，比如像柯南呀、哆啦 A 梦啊这种，可能是家长带着小孩子，这种比较多，也不像说是一些核心向的动画，说普遍的年轻人面孔或者清一色的男生或者女生，会让你觉得是寻常的一个，恋爱片的一个人员构成，许许多多的年轻男女，然后呢，也有比如说女生女生结对啊，男生男生结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君明给我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印象。这个是之前可能日本动画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应该是没有过的一个观众构成。
对，可以说之后国产在引进这种日本的青春动画的时候，基本上都在做这样一种营销，就希望得到像是居民这样一个观众结构，基本上都是面对这一些人去做营销，可以算是一个范本了。
对，但其实这些居民后的这些营销，最后可以说就是那个。你好，世界是最成功的嘛？包括就是《君民》第二年上映的那个《烟花》嘛，《烟花》它其实从一开始营销上就是对着《君民》的，它当时喊出来的那个口号还是"君民原班人马打造"，我印象特别深刻。对，我一直想不清楚这个"原班人马"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后面才发现它其实说的是，对，就是那个制片团队嘛。我就想说，这个制片团队跟原班人马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对吧？完全就是欺诈营销嘛。但最后你发现，《烟花》其实它的票房成绩也没有复刻《君民》那么好的一个成绩，对吧？
哎，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悟了呀。你把这3部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区别难道不就是人设区别非常大吗？我真的感觉是人设的问题。《你好，世界》的人设和《君民》的人设，是不是都是那种大众接受的程度比较高的那种？
其实当时就很多人说，在电影院看烟花，感觉像是在电影院看一般深夜动画一样。
对，这也确实是一个方面。回过头来说一下我5年前的那个观影体验吧。其实我的体验还是比较复合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在第一个周末看了3次，第一次是周五的凌晨，就我看的零点那个首映场嘛，首映场大概是10个人左右。其实我觉得首映场的观影是一种非常私人性的，因为一方面它是在深夜的时间段，另一方面你会去看零点首映场的，肯定都是新海诚老粉，对吧？那老粉对新海诚他的一个认知就已经有一种冲击心灵式的一种感想吧，包括我看完那个首映场之后，也确实是收获了这样的一种非常惆怅。记得周五那天凌晨看完之后，一整天都没消化，然后晚上散步的时候还一直在想那个剧情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周六呢？周六我是下午临时决定晚上想多看一场，所以是在下午买了晚上的电影票。当时就是黄金时间段的那个电影票基本上就只剩下第一排了，也是卖得非常火爆，就前面就几位也说到了，它的破圈程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当时我在现场就是看到比如那种是年纪比较大的，可能60、7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也会去看，可以说明它的这个破5亿票房确实说明是在国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出圈了，就是非常火爆的一个场景。周天我看的是 SE 论坛的包场，那个我就不多说了。虽然说就是军民的最终在国内的票房是破5亿了，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瞄中了青春电影市场吧，但其实军民是一种面向动画宅的一种风格，或者说军民里面的那种包括人设也好，它的场景也好，包括故事也好，会是更多那种看深夜动画的人比较熟悉的风格，而不是说类似火影海贼那种民工漫，或者是哆啦 A 梦那种合家欢的，或者是柯南那种子贡像的风格吧。所以说军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面向动画宅的这样一个动画，但其实它的破5亿的票房又不是由这个动画宅本身来驱动的。
东宝他肯定是想要去做大众的一个圈层，只不过新海诚他的那个动画趣味确实是就阿宅的那个趣味，他会请那个浅井江鹤做人设，其实就是因为他看了龙与虎嘛，就他其实确实他的口味就是挺阿宅的，包括他引领的那个世界系风潮也其实都是阿宅里面最熟悉的。只不过他首先是东宝那边是肯定想要做成那种大众电影，就那种不看动画的人都能走进来，就所谓的那个现充会走进来的那种电影。第二个就是以往趣味上或者说那个阿宅的趣味上，比如像是世界系这些元素，居民也做了一些让步，就可以说没有那么浓郁了，就像是把一个小众的东西拿出来给大众看，大众觉得哎呀好新奇好新颖。你看其实就是那个世界系，还有什么交换身体，还有什么那种时间差，可以说在 ACG 文化里面玩的特别多了，对阿宅来说大概是并不新颖，但这种东西一拿出来一看，很多大众就觉得很新颖啊，甚至好莱坞也觉得这个点子特别好，又翻拍了嘛。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还是有去做很多一些让现充去进来看的一些做法，尤其是我之前我还是比较坚持的一个人设的那个倾向的问题。军民的话可以说算是一个人设的一个标志，就是它是一部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的作品，它在人设上面没有设计一些深夜动画那样的一些各种颜色的一个人物头发，还有或者各种元素拼切一样的一些人物设计，居民没有就尽可能去贴近现实中会出现的那种男女高中生，他是非常贴合现实的。我你可以发现这个转变的话，就从浅井江鹤他的脉络来说，在居民的话也可以说是一个浅井江鹤的一个转变。你会发现你在居民之前他可能会设计出未闻花名这样的，或者说是盛夏中等待那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异色的一些头发的一些人物设计，但是和新海诚合作之后，十字路口还有那个你的名字、千妻之子都是接近那个现实中的人物，还有就是后来他和冈田茉莉合作的那个想要大声说出心里话，也明显比花名更贴近一般大众所会喜欢的那种人设。我觉得都是可以说 对钱钟江赫来说，和新海诚合作之后也成了他的一个转折点吧。就当然他还后来还会设计国家队这样的人设，可以说是有点像两栖的一个工作状态了吧。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你好世界是今年上映的嘛，然后正好是跟那个普罗米亚是前后脚差一周上映的，然后最后他们的票房差别就是天壤之别，普罗米亚仅仅就是1000多万出头的样子，然后就会让人怀疑说明明在网上那个板基础的存在感这么强，但是转移到现实的票房里面却并没有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我觉得这点也确实能说明尽管是动画电影，但它的票房市场也完全不是由这个动画宅来决定的吧。
对，这个票房差异可能有一个原因是跟这个动画里所展现的这个趣味或者面向的群体有关，但可能这只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吧，毕竟还有像是营销力度上的不同。但营销这个事情也很好说出这两个片的区别，就你好世界它重点营销是在抖音上面，抖音上面它当时那个营销物料是有那么几天是达到了排行榜第一名的，就那个播放数字日榜第一。你要是把普罗米亚同样丢到那个抖音上面去宣传，我觉得未必会有这么一个胜算。所以营销上可能力度不一样，但是这还是能说明这两个动画它确实一个大众比较偏大众，一个偏小。不过还是蛮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记得《你好，世界》在日本的票房是远不如《普罗米亚》的，就可以说是一个中日的一个差异了。
回到那个新海诚的话题来说哈，对国内的这个新海诚粉丝群体，我觉得有一个观察吧，就是虽然说那个《你的名字》是在国内第一部正式上映的新海诚的动画电影，但其实他在国内的比如互联网上的圈子也好啊，或者是年轻人当中呢，其实知名度是蛮高的，包括他之前那些动画电影在国内也是很多人看过。而在新海诚以前的这些作品当中，在国内尤为知名度高的就是秒速五厘米，大家对秒五的这个印象也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就是国内观众对新海诚作品的印象，这一点我想应该大家都是同意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可能取决于就是秒五它的推出时间以及在国内流行的时间吧。因为我们知道秒五是2007年推出，然后大概在国内就是2007-2008年到2010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在比如以豆瓣为核心的互联网上开始流行起来，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和90后开始上网这样的一个时间是重叠的。而且秒五本身剧情也是，就讲通俗一点说，就是我跟我的初恋最后没有走到一起的这样一个剧情，对吧？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可以说是90后的一次集体的互联网青春伤痕文学。
也有人提过，就是秒速五厘米在国内流行的那个期间，就刚好就是以郭敬明为主的那些青春小说在国内流行的时间。可以说我觉得就这两个受众群体可大概是重合度还是非常高的，就意思是当时看秒五的人也会看郭敬明为主的那个最小说那些作品的人吧，就刚好就都是中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可以说是非常绝佳的一个传播点吧。
对，确实新海诚后面的作品就是那个炎夜之庭是有在国内以这个网络放送的形式正式引进嘛，就是2013年的时候，当时的那个叫乐视动漫，然后有做一个就是跟日本同步在网上放出的当时的商业行为。
但是我感觉炎夜之庭其实影响力应该是远不如秒速五厘米，可能秒五它其实在国内已经属于是一个特定的这个年龄段的一个相当于这种也不叫共通的记忆吧，这是一种梗一样的行为了，互联网基因的一部分了呀。就可能很多人他其实并没有看真的看过秒速五厘米吧，但是关于秒速五厘米的一些说法或者一些那种梗的传播，甚至包括什么电车啊、铁道啊、铁轨啊，对不对？这些比较视觉化的这种印象，对吧？
其实当时我记得还是有国产动画去抄秒五的这个视觉风格，就当时是有过一个波兰的，但我忘记具体是啥了，就反正是有过这么一个事件吧。
对，因为苗武最后那个在那个铁路口错开的那个场景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戏剧性，然后很容易被大家记住的这样一个场景，对吧？然后包括那个男主跟女主最后也没有互相交流，然后后面就被网友称为新海诚行为嘛，就仿佛新海诚的片最后都会出现男女主无法互相交流然后错过的情况。但其实你看到新海诚以前的片，比如炎夜之庭最后也是有这个雨中拥抱的场景，对吧？但是大家对苗武的印象还是太深了，就是对新海诚的印象也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苗武的印象定义了。
可以说苗武也算是新海诚一个创作的一个分界吧。就从浅的来说，苗武包括苗武之前的那个作品，明显会感觉到他会特别有一种丧失感，就他会有很多东西想要追求但是你会得不到，但在这之后就明显是有一个创作上的一个转变，或者说他在去摸索下一个他需要转变什么样的东西，像是结束上一个时期的自己一样，像是摸索了不太成功的那个追逐繁星的孩子，说是有点像是吉卜力风格的奇幻，然后又以短片电影的形式去摸索那个炎夜之庭，这个也算是摸出了东西吧，然后就最后一点一点才聚拢成了你的名字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风格。
新海诚在国内是因为苗武才流行起来的，但其实他在日本是比苗武更早的时期就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就是我们要提到的新海诚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商业作品《星之声》，它是一部大概20多分钟的一个动画短片，而且是从这个前期制作到这个中期的这个作画背景的绘制到后期的摄影啊制作方面几乎都是新海诚一个人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壮举。星之声在这个日本呢当年是以单馆上映的形式推出的，在东京的下北泽有一家电影院叫下北泽 Tollywood， 它是一个专门上映短片电影的这样的一个独立影院。星之声当年制作完成之后是在这家电影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限时上映，基本上从上映第一天开始就在互联网上形成了良好的口碑，然后就出现了在电影院门前排队买票的这样的一个壮举，之后也会出现就是上映完之后大家一起鼓掌的情形，就基本上是让新海诚用星之声的这样一部作品打响了名声。你会发现星之声在日本上映的大概2002年那个时间也是先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口碑，然后吸引了大家去线下观影，而他在国内也是因为苗武在互联网上平台上火起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所以说很大程度上新海诚的发迹就是为人所知就和互联网是有这个很深的一个绑定的，这也很大程度上也奠定了他作为一种年轻一代的独立创作者的从出生开始就带一个互联网基因吧。
我觉得应该可以更大一点的说，它是伴随着这个个人电脑进入家庭的这么一个时代硬时代和诞生的一种创作者，他因为个人电脑进入了家庭普及开来，制作个人动画那个门槛大大降低，像是戏剧什么的这种都辅助了他，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个网络也有一定的这个传播，可以说新海诚你要说在日本你要找一个代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一个潮流的作者的话，新海诚应该选他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也因为他的当时是一个独立创作的一个形式，新海诚在日本被叫做新海艺人嘛，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他都直接自己干，他也给那个科班出身的或者说是商业动画体制就有很大的一个震撼吧，当时也像是一下子就引来了像是富野由悠基这样的大佬关注了他。
哎，是吗？富野是从那个星之声就开始关注了吗？
对对对对，富野当时是因为富野受到震撼，然后我记得是有个动画杂志还搞了一个他们俩的当时一个对谈一个企划，我忘记是 Anime Ju 还是 New Type 了，反正就他当时是有这么一个采访，所以说当时光头是对那个新海诚是大夸特夸的，就觉得他很有自己作为一个影像制作者的一个意识，就也算是一个非常罕见吧，就 光头夸人这件事情，他是觉得新海诚那个 sense 很敏锐嘛，就他是这么觉得嘛，而且还谈到了那个 CG 就用电脑去做动画的一个东西。可以说是光头，你要说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动画制作者，一个动画导演，和一个非常新进的完全跳脱出体制外的一个动画创作者去对谈，那个对谈还是代表了很多的意义在吧。
新海诚跟那个富野的对谈也能反映出新海诚仅凭这个新之声这样一部作品，就不仅是在大众当中收获了关注，而且是在动画业界里面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包括山本宽对吧。山本宽他之前在那个阿尼他妈的采访里面也有说到，就是当年看过那个新之声以后也是大为震撼，而且山本宽他更多是从那个技术的角度来看的，就是从那个摄影的角度，他会看到说新海诚的那种对那种光源的把控啊，包括他的那个背景的那种复杂程度呢，是在当时的动画来说是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让山本宽看到之后就赶紧想办法在那个京都动画的那个摄影部门里面自己去学。后面是在他当时做的那个片叫《我们这一家》在京都动画的外包回里边是有去做尝试，去复制那个新之声里面的那种绚丽的画面的效果，然后并且为了向那个新之声致敬还做了一个跟新之声完全一样的那个铁路口的那个场景。某种程度上金阿尼后面走上的那种画质优美的这样一个道路，说不定也会有新海诚的这样一个源流。
那关于这个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之前在讨论的时候我也看了，就算是发在那个群里面的关于那个山本宽的那个在模仿那个剧照吧，应该这样说。但是我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介绍，我反而感觉有点疑惑，因为新海诚他虽然作为一个典型的所谓这个数码转向期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独立或者说个人作者的话，但是他的审美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呀，怎么会存在所谓在那之前没有这种致密的美术背景或者这种明确的光源意识的说法呢？这让我很疑惑，因为不管从这个密度上还是说这个水准上来说的话，新海诚的美术并不是日本动画的最高峰嘛，或者说是在他之前其实有一个就已经有一个，就包括新海诚也肯定要被算在这个之中的这个所谓的背景美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文脉啊。新海诚他肯定也是作为某种形式的继承者出现的嘛，而不是就是说好像前面的人都不行啊，我从天而降一个新海诚式的这个美术，说新海诚式的这个摄影，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这样的吧。
这个应该和他在那个法老控工作的那个经历有关吧。我记得他是有描述过他为什么就不再做游戏的一个原因，大概就是他，你像是游戏的话，在当时的游戏就九几年的那个游戏，在美术或者像是什么各种表现上还是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质的一个飞跃，但是在当时对他来说他不能满足的就是游戏实在是太自由了，就它不能被创作者去进行精准的一个控制，他希望去让玩家去精准接受自己想要放出的那些信息，比如像是光源什么时候出现怎么表现这种，他想要去把这个控制权去收回给自己，所以最后他才想到去做独立动画。当时是他还在法老控的时候就开始做独立动画嘛，然后就被发现了，就好像就辞职了，后来就一步一步就走到这里。可以说我觉得你要说他的这个美术上其实是有这个游戏公司的一个经历，他的美术还有他的各种表现，他其实是有游戏这一脉络的。然后再说要去寻找他更早之前的脉络的话，就是一系列的那个可以说是科幻动画吧，就像是蓝宝石之谜高达这种都是他的一个动画的一个原点，也可以说是非常大众的一个原点了。
对对对，我之前那个看到有人说过，可能初期新海的这个美术风格其实比较接近那个，我忘记那公司是多久成立的，反正90年代初的吧，就那个美风啊，就那个 Sturgeon 美风呢？美风他本来他就是初期的成员里面其实就有那个现在是一般给 Wheat 做片比较多吧，就是那个竹田优介，就是竹田优介，比如说在那个美风初期的时候做了秀逗魔导士的剧场版的那个美间嘛，还有那个他同期还有一个串田打野嘛，串田打野大家很熟悉，就是 Ava 的美间嘛。然后像竹田优介他还受谁的影响？他受涉外的那个中村光义的影响嘛。中村光义其实就是纳乌西卡，反正就是日升那一脉的那种。所以说刚才达达说这个早期的一些 SF 的背景其实从这里其实是有一个脉络吧，确实因为那个实际上感觉可能初期新海诚也确实受这个美风也就间接性的受这个中村光义他们影响肯定还是有的嘛。而且顺便一提，就是那个东地和声不是很多就说那个 PA 的那个美术风格是超京都什么的嘛，说什么京都受新海诚影响怎么样，其实像东地和声也是美风的嘛。之前我看那个东地和声的一个访谈，他说的是他目前为止做的所有片里面光源最真实的其实是那个花开一缕波，就是说他说花开一缕波那个任何一个地方，然后每天就具体那个场景是从早到晚是第几小时是哪个时间段，然后那个光源从哪个方向来，就那个效果，他说他脑子里面都做得很清楚，就从那个风平浪静的明日开始反而就是对于光源这个东西就妥协了，就没有那么去追求真实的光影了，就反而就是说可能比较优先那种心情或者说那种动画上的就是可能效果比较好的方式嘛。可以看到像 PA 或者京都这种它所谓的这种美术风格，或者说那种比较绚丽的这种真实世界的这种光影风格，它呈现出来那种同步性啊，倒也不见得就是那种后新海诚的那种影响吧，可能是一种就是从九十年代初期共同的文脉的那种继承式的关系吧，甚至是派生一样的感觉吧。但现在可能 PA 的一些片不是东地和声他们做。
哦，对，挺有意思。但我刚刚印象里面他讲的一个点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新海诚的这种对光源的那种控制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游戏性的反叛，就是我在想就是比如游戏里面你要渲染某个场景的光源，你可能是随着里面人物角色的那个窗口的变化，然后由机器自动做出来的一个渲染的效果，对吧？而作为他的反叛，让这个新海诚以一种身为创作者的自觉性去手动的人工的强行的去做一个光源的一个设置跟他的渲染，这一点上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这其实是就是这是一种完全出自游戏性的这样的一种延伸，反而不是来自动画界的影响。
可以说他从游戏过来做动画也算是他作为动画体制外的一个表现吧。当时也是有很多就动画体制内的一些创作者其实是不服，就他为什么可以跳过像是我们这种常规认识的所谓原画到作画监督再到什么演出再到监督这样一个晋升过程，就很多人是不服的嘛。他一步到位就最后不仅取得了爆炸性的一个人气，而且还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去做这个云之彼端这个电影嘛，可以说是他对动画界来说在当时来说有点像是一个天外之物的一个东西吧。
对对，塔塔这个点就说到我们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新海诚他的这样一种独特的出身对他的创作或者说对他做动画电影的技巧上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其实是一个在聊到新海诚的时候没办法绕开的一个话题。首先我想先强调一下，当我们说到新海诚的独特的出身的时候，我们说的并不是什么大学不是学动画的呀，就是跟他的学历什么没有关系，也有很多就是不是学动画出身的人走进动画业界。而我们说的新海诚的独特的出身是指他没有经过传统上的商业动画的流程，动画业界当中的晋升的那一套，也就是说一方面比如他没有做过电视动画，他也没有说在电视动画片场做那种稍微基础性的一点职位啊，就像刚刚塔塔说的原画呀或者是作监，也没有说做过电视动画的单及演出，然后就直接是从那个短片开始，然后就作为一个剧场版监督这样上去了。然后这一点是他出身当中最独特的点，而且也是就是在新海诚这个水平的日本动画创作者当中最为独特的一点吧。当然我说到这儿的话可能会有反应比较灵敏的人会联想到金敏，对吧？金敏他确实也是在他 第一次做动画电影监督之前，可以说没有做过那个 TV 动画，至少是没有做过 TV 动画的单机演出。但金敏他走入动画业界也是从非常经典的一种动画业界的系统当中出来的，他最早参加比如老人 Z 啊、机动警察啊，这些剧场版的美术设定 layout 原画，这些都是在当时来说业界非常主流的一种制作系统，然后他是金敏是熟悉了这样的一个系统之后，才会进一步的晋升为比如从分镜开始，然后到最后成为这个 Perfect Blue 的监督。金敏是一种熟悉动画主流制作体系的姿态进入动画业界成为这个动画监督的，而这一点是跟新海诚有根本性的不同的。新海诚完全是一种跟动画业界主流的制作体系不同的出身进入动画业界当中的，他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出身对动画制作来说是有怎样的一个影响？
那就刚才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新海诚的出身，就是说不仅是他自己的这一个个人的作品利益的问题吧，但其实也是这个问题的。我想说的就是说他的一个周边环境的问题嘛，他作为一个应该说是游戏会社出身呢，或者说是包括他2006年左右吧，他可能还在去做这个Minori 的对游戏的 OP 对吧，他在做那个游戏 OP， 然后顺便那个游戏他的那个剧情是哪种呢，是不是是那个日语不是叫前向信健忘症吗，就是那个主角色嘛，就是这个其实不是就和那个记忆碎片不是是一样的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可能像新海诚他所处的这个时代，他所去参照的，不管是他这种跨媒体性啊，不管是这种游戏也好，还是欧美也好、日本也好，这种真人写实的实拍的电影也好，他可能整个参照这个展现出来的这种文化教养性的东西就和之前的这种创作者就完全不一样吧，应该这样说，他有一种非常鲜明的时代性的这种特征在里面。这倒不见得是他个人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个人的这种履历中察觉到这种线索。
新海诚他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都会像是大冢英志那边也会说新海诚的那个美学风格就是一个图层或者说 layer 一个美学的一个风格嘛。其实从他的制作环境来说，他作为一个独立动画，他是没办法动用到像是商业动画的那种资源的情况下，他必须各种地方都要亲力亲为。它其实是这种可以说是它本身这种独立动画就是有一定的限制，你像是它不会画人物，那它就只能通过不动人物不怎么动，然后去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去让整个影像去动起来，那么对它来说动起来的话不是单个动画人物图层的一个运动，而是它本身各种图层的一个运动。除此之外还有他独立动画的话配音上，他心之声一开始是有一版本配音是新海诚和他女朋友配的，就当时是这么分配的一个角色，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之后找专业声优演员来配的，但是当时他和女朋友配的那一版的时候，他是也必须要只能是亲力亲为，但是他这样一配的话，他其实也摸索到了一种像是声音上的一个演出的一个方式吧，就是他经常会喜欢让男女主角进行一种对唱式的一个吟诵，就像是那种那星象台词的一个，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然后互相交织的一个状态。一个是他确实是在独立动画里面，他确实因为都是自己干，所以就没有像沟通上的一个困难，就这一点反而应该是会更加方便去做这样一种演出。而另一方面他是没办法去像商业动画一样展现，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声音画面都是他自己掌控的一个情况下，无论是画面上的一个图层运动，还是声音上时间的一个切点一个交接点，就那个他各种各样的一个东西形成了一个内洽的一个系统，这也是它作为独立动画比较有优势的一个地方。再加上当时它是作为一个七剧动画用电脑制作动画出名的一个人物，而且还是一个引领者，就各种方面的一个加持，让它在这个 脱离体系的一个情况下形成了一定的作者性，或者说起初的一个雏形的一个作者性吧。
塔塔说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思路其实就蛮好的吧，一个从这个他实际面对的这种物理性质的这种限制，这种物质方面的限制，然后去进入他的一个这种风格，这种人物作家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法吧。其实就我刚才听塔塔说，然后我就想起来，也正好是有一本书好像是2009年写的吧，当时不是是新海诚是刚刚拍了那个苗舞嘛，大概那个时间啊做对他做的一些评论，其中就是关于那个新海诚的风景论，论者是这样说的，我先大概就是非常简洁的说一下关于风景论的问题啊。就首先任何的自然景观啊，你肯定都要通过某种人工化的过程才最终能被识别成风景，这样说应该很好懂吧。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自然风景与城市的建筑物的风景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啊，没有本质的区别。风景它其实是作为那种从时空连续体的这种世界中被人为的取出的一块东西嘛。这点而言的话，风景和电影在概念上的象性其实很好。然后除了这种最初期的电影会存在直接把那个风景的录像给照搬出来变成一个电影啊，但是风景其实就像很多那种怎么说呢，初期电影的那种魔法吧一样，就快速的就推到幕后。到现在的这个一般的电影都有人物和背景啊，就所谓的前景的人物嘛和后景的这个风景，其实是这种二元论啊。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潜在的风景的界定的问题，就是说人物的面孔的特写是不是也是一种风景呢？就是说新海诚的电影它很多所谓的远景镜头啊，去中心化的构图，把人物和风景和作为世界的风景给混合起来，就人物被包容在风景里面。刚才塔塔说的那种对话和哭泣的行为都没有特写，对吧？就很有可能就是那种很远，因为他不画人，或者是因为这个画不过来嘛，这个劳力的问题，就是人物的那种心情都是通过风景里面的一些元素的运动表达出来。就面对这么一个评论，其实需要问的就是说，这首先这难道不是新海诚自己这个实际上的这个物质性上的问题吗？对不对吧？你看他后面获得这种团队之后，他还是会去拍特写的，对吧？可能他就是。对，就是他前期的作者性和那种后期的作者性当然是有一贯性在里面的，但是也存在就是他面对的实际条件就造成的这种区别嘛，这个其实很重要我觉得。
那我插入一个资料吧，就是新海诚其实有提过他影响过他的一些书，其实其中就有丙谷行人的一个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本书，其实他的风景论就是在这本书去获得，就他可以说这就是他的源头，他直接说了，就是他看了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就风景和人的内面的一个关系，然后才延伸出一个脉络，可以这么说。
是的是的，然后就是从刚才这个风景轮的问题里面其实有两个延伸的问题啊，一个是就是说所谓的风景的运动所再现的就是那种人物的那种心情，也不只是人物嘛，就是整个画面这种节奏的变化，就是所谓的这个地方被拿出来作为一个特权性的一个母题或者是一个意象，就是所谓的风景中的云嘛，认为就是说首先这是我的理解，首先云是作为一种不可视之物的具现化嘛，就云作为一种就所谓的气流的具现化，同时云又是一种运动中的风景，它首先它的云既存在那种如梦似幻难以捉摸的所谓的象征人物情绪性的一面，但是它同时又存在就像那种粒子效果的流动，还有那种白色的颜色，就那个书里面的原文说的是让人联想到火箭发射的烟雾的那种初期星海动画的 SF 性的一面，就是这种所谓的云或者说这种风景的这种多义性的问题以什么样的形式被继承到了后来的星海的作品里面。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演技和人物面部的特写这些，那我们可以说是后期新海的画面的一种新元素吗？是新海影像的一种新元素吗？或者说这是一种通过这种获得了团队之后产生的一种娱乐志向呢？就进一步的说，就是说新海诚的演出，就像我刚刚说，他早期的这种不存在特写，或者说很少特写的这种，可能是他的一个物理性条件上的一个限制，而不得不获得的一种作家性。那么在他之后他这种作家性就是他获得这种特写之后，我们是不是能说他的这种真正的特点可能在别的地方呢？比如说我想到一个特点是不是新海诚的演出他的画面其实很少缺少这种慢幅呢， 这可能是我的错觉啊，就是他，我感觉新海诚的作品的投身比例好像在印象中比较稳定，对于那个风景的描写其实也是基于一种有真实性的这种瑰丽啊壮阔的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意外的好像和这种他作为这种个人创作者的所谓的这种立场的有点稍微有点不融入的这种所谓的很认真的这种美学或者这种表现，是不是反而又是一种新海诚作为一个外来者有点跳出传统的商业动画文脉的东西呢？
对，漫幅这一点在那个看你的名字的时候里面那个就是前半段有一个漫幅的印象应该很让人深刻，就是那个三叶在想象自己头发很乱的那个场景嘛。熟悉新海作品的人看到那个场景，尤其是在大屏幕上看到那个场景，会给你一种生理上的印象。
我这几天重看了一下你的名字，也是发现了突然原来就新海诚他原来还是会在这样一种风格上稍微去开始去使用一些漫幅，感觉应该是新海诚不是一开始才有的东西吧，应该说是。
啊，你这么一说好像是，看我也好像有点印象，好像有在说这个话题。不管怎么说，就感觉后居民时代吧，所谓的后居民时代，可能对于那种光影只从光影效果的模仿，其实也包括刚才我说山本宽，就是说离这个新海诚的风景事业其实还是很有距离的吧。然后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说，就刚才说那个自然风景和城市的风景哈，就那个吉浦康裕最近那个片嘛，那个听爱的歌是那个片嘛，他那个现在放出那个最终版的 PV 其实里面都已经有了，就是那个被很多太阳能板啊风车系统构成的那种纯粹的人造风景的那种人工风景的那种高潮部分，就是像什么风力发电啊这些，我觉得在这里可能也是一个不可视物体的这种视觉化的问题嘛。
对对，吉卜康裕的话题我们之后还会提到哈。本来我提问的是想说就是新海诚个人出身在他那个技术上的影响，不过两位就没想到聊到那个风景跟那个新海诚演出上去了，这个确实挺意外的。回到那个我之前问的那个问题吧，就是说新海诚他的一种独特的非科班的出身对于他制作动画的手段上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塔塔君刚刚也谈到不少了，然后一个是说因为他是单打独斗一开始自己做一部片，所以他在这个技术上是非常熟练的，特别是熟练的使用各种电脑软件啊或者数码制作的技术工具不同的软件，这一点来说新海诚是从他早期开始磨练的这样一个技能，这一点也是在他后面做片的过程当中都是一贯的流传下来的。特别就是我之前在翻材料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在那个云之彼端的时期，他当时就是跟那个美术团队沟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美术就是他当时拉过来的这个美术团队当然也并不是一个就是从动画业界拉过来的，而是一个就是类似比如有做实拍电影的或者有那个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这样一种稍微有点杂牌子的这样一个团队吧。然后呢他发现就是这个团队里面的人都不会数码作画啊，就是背景作画就全部都不会用数码，实际上在当时是新海诚监督亲自教这个团队怎么样用 Photoshop， 这个是在大概2003年2004年左右，这一点还是当时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印象还是蛮深刻的。新海诚他自己对于这个软件技术的掌握确实是走在了整个业界的前列吧。另一方面我想强调的一个点，新海诚可能是整个动画业界对画质最敏感的一个人，现在说到新海诚大家印象里就是画质狂魔对吧，觉得他的那个画面的质量跟他的那个精细程度是在整个日本动画的范围来说都是非常顶尖的，而这背后也是反映出来新海诚从早期开始就一贯的一种对整个画面质量的一种追求，就包括如何去从整体上去思考画面的一个表现效果吧。之前我在翻那个岩叶之庭时期的访谈，在岩叶之庭时期新海诚已经开始思考能不能用 4K 分辨率来做动画了，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事件，因为岩叶之庭是2013年啊，那个时候 1080p 才刚刚开始在互联网上普及，新海诚已经想到能不能用 4K 分辨率去做了。实际上就是新海诚最早做岩叶之庭的时候其实是想用比 1080p 更高的一个原生分辨率去做的，就包括他在就是数码背景的绘制的时候，因为 1080p 的那个横向的分辨率不是1920像素嘛，它的那个背景其实一开始是用 2600像素的一个横向比例，就是比 1080p 更高的一个分辨率去进行绘制的。只不过后面他发现说，因为 B4 纸的纸上作画扫描出来就是普通的 1080p， 如果还要想要维持更高分辨率的话，就要用更精细的一个扫描 DPI 去扫描，这样就会造成文件过大或者给后续流程造成负担，所以最后才退而求其次，在那个连夜之庭的时候是回到了这个原生 1080p 制作。但其实原生 1080p 制作直到现在也是整个动画业界最顶尖的一个配置了，对吧？而这是新海诚在2012年、2013年就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了，这点就是可以体现出来他对于整个画面质量的一个敏感性吧。还有一点就是说，他是做个人独立动画出身，所以会对这个整个场景的思考，包括他的这个对动画的思考，是一定程度上比较注重这种就是自由度吧。就是说我看到的就是他的那个美术人员的访谈里面有说到，就是新海诚他的这个作品当中的美术的制作流程是跟其他的作品有一点不同的，就是会很少会用到那个美术板。一般的动画的话是会有一个美术监督去对美术风格做整体上的一个把控，美术监督可能会跟监督会提前绘制好各个场景的就是美术上的一个印象图，就叫美术板，用这些印象去控制整个画面的一个印象吧。而在新海诚的作品里面呢，他是其实是把不同的场景单独的场景交给单独的美术制作人员，然后再让这个美术人员去构思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一个内部构造吧。就包括那个在你的名字里面负责的那个龙的房间的那个美术人员，实际上就是交给他这个房间的任务之后，是让他去思考说男主角应该平时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状态，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格，然后他的房间里面会有怎么样的摆件。而这本来是就是应该由单独的职位，就是美术设定的职位去做的事情，而在新海诚的这个动画里面是交给了现场的美术人员去做的，就是分割成不同的场景交给不同的人去做。这一点上我觉得也是确实是跟他的自己的一个做个人动画出身的一个有关吧。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具体的一个比如说演出怎么担当，比如说一个剧场版它可能有四五个演出，然后可能有些情况是 ABCDE 几个 part， 然后每个 part 不同交给一个演出来管，也有一些情况是比如说这个美术方面交给一个演出，然后作画方面交给一个演出，别的方面交给一个演出来追，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模式嘛。我觉得这种具体的这种役割的这种分担，很有可能每一部片就是任何一个片场它都可能都有这种微小的这种区别吧，并不是一个非常固定的东西吧。就这种刚才说的这个东西虽然完全可以理解啊，但是它和新海诚本人的这种创作上的作家性的这种关系很紧密吗？我不禁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像之前说的这个视频分镜嘛，我们知道新海诚做这个视频分镜，但是像2012年那个 Ava Q 还有这个新哥斯拉的后面哥斯拉其实就已经就有那个previsualization 的这个系统了嘛，就这些其实也是就是所谓的就其实和这个视频分镜是一样的嘛，这都是一种更动态化的前期的那种控制嘛。但是就是说本质上其实是不是也依然是一种像什么宫崎高田 layout 方法论的一种延续呢？反而是那种所谓数码化之后它的一个特点什么，不是素材的后期拼接吗？后期合成这种感觉，就是所谓的这种后期合成和前期控制，一种是通过数码化这种动态分镜的这种前期的更完善的这种前期控制，一种是这种通过数码化的这种素材的可移植性可复制性的这种后期合成和后期的编辑，好像一个是从前一个是从后，都是在增强监督个人的这种作家性嘛，都是其实都是在增强他们的控制力或者说是后期的这种编辑能力，而去削弱这个中期团队的这种作家性嘛。就关于这一点来说，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因为可能一般我们说新海诚，比如说他说他的一些数码的一些方法论啊，可能就比较泛而谈吧，可能就是有点就是把这种前期的问题和后期的问题有点混合在一起说的感觉吧。就是说这里面特别是像这种后期合成方面的东西，就是说和他的这种作家性的这种关系或者说表现在哪？
是安娜老师先把那个视频分镜的话题抛出来了，就我做一个补充说明吧。《炎夜之庭》这部作品呢，其实在很多流程上是 为你的名字做了一个准备吧，其中就是视频分镜的首次利用，就是因为传统的动画流程的话，它是做一个就只是由演出提前画一个纸面上的分镜，然后决定画面里的内容啊，然后也会决定比如台词啊，然后基础的一些镜头运动。但是新海诚他是用那个一个叫 Storyboard 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去直接在时间轴上去编辑一个动态的分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会去决定比如音乐或者台词的时间，然后就从前期开始就更加完整的去把握这个影像的内容。就相当于我先对这个视频分镜做一个注解啊。
就是我是觉得是有和他这个本身的这个个人的一个做法是有关系吧。刚刚在说新之森的时候，他这个独立动画的一个做法，如果他延伸到现在这个视频分镜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他一脉相承的。可能你说的在前期上尽可能控制削弱中期人员的这一个做法，在动画业界其实是非常普遍，或者说很多人都这么干。但是我觉得你要从他新海诚个人脉络来延伸的话，我是觉得有关系的。大冢英志就是把他的风格概括成 layer 美学的风格，他这个 layer 就不只是图层的一个意思，就不只是日式动画的一个图层的运动的一个意思，还有就是那个声音台词上的一个各种各样的星象世界，还有表面台词一个各种各样的交接一个重叠，但所有东西仿佛就像是一个一个层一样就组合在一起，就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它视频分镜其实是更好的去控制这样一个系统，比如像是你就非常简单的来说，你像是这一句星象台词男女主角怎么交织，你有这个视频分镜，你提前做好一个个人的配音，它是可以帮助到很多的。而且视频分镜是最直接呈现动画成品，它的动画成品会是怎样的一个音画结合。所以你发现它为什么还作为商业动画导演之后，他还保留了一个前期配音的一个工序，就是为了他是这么一个做法。像是炎夜之庭还有你的名字天气之子在 BD 里面都会有一个他前期配音的一个特点，那个前期配音基本上就是他自己配所有人，或者他和他老婆以及还有拉上他女儿一起配。就你会发现就你非常噩梦的一点就是你的名字那个三叶早期配音是新海诚自己配的，我操。其实你会发现就我从他的这个个人的脉络来说，他的视频分镜的话，我是觉得是和他自己的那个做法有关，而且和他本身的作家性有关。横向对比其他的监督吧，你像金敏也是在前期上控制的死死的，但是他其实更多的是在画面上的一个精准计算，在前期先把那个在分镜上先把这个 layout 先画好，把这种画面上交代的信息剪辑演出还有这个画面内容信息的分布就在前期已经做得定死了，也限制了中期人员的发挥，去最大程度的达到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个效果。就但是它很明显是画面为主吧，新海诚是需要一个画面和声音的一个结合一个交织，所以其实虽然都是前期控制比较强，但是两人的这个做法这个风格都是不一样的，也因此生成了不一样的作家性吧。
对，包括就是宫崎骏也是就是比较著名的在前期会把控得很死，就是不会给那个作画人员过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对吧？但这本某种程度上也是宫崎骏自己作为一个优秀动画师的一个表现。
其实刚才我说这个宫崎高田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想的是押井守啊，其实不是宫崎高田。当然说金敏其实在说到嘛，就是这种所谓的前期控制。因为押井守他很有名的一个论点，他不是说所有电影都要变成动画吗？他这个论点是从哪来的？不是从那个列夫马诺维奇来的吗？列夫马诺维奇在那个新媒体的语言里面说，数码电影就是一种特殊形式，就是可以把那种素材全部编辑一种特殊形式的动画嘛。然后押井守其实不就是抄出来一个所有电影都要变成动画吗？但是一方面他用这种 马诺维奇式的这种所谓的后期数码化的再编程再合成的视点去看动画，它一方面它又在采用这种所谓的 layout 系统去进行一个这种前期控制，就是说这里其实有一个亚俊和自己的这种矛盾在这里面嘛，就是所谓的前期和后期的矛盾嘛。其实刚才我是想说，那新海诚的后期具体体现在哪里呢？比如说他去剪掉了某个大手原画的作画吗？难道是因为这个是这方面能表现出来的吗？当然塔塔刚才说的关于这个前期控制方面我肯定完全同意，我就是说这方面肯定也很明显嘛，就是关于可能后期合成这方面，就因为没有这种具体例子来说，可能会稍微显得有点，就是有点空吧，有点虽然概念上能理解，但是有点不懂它这个所谓的数码制作的这种后期要去怎么进行一种编程器或者合成。当然也可能是我自己就是疏于学习吧，没有看一些访谈嘛，可能一些访谈里面有比较明确的例子。
OK OK。就这个话题确实聊的蛮多的，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快速的进展了吧。总之刚刚我们就是从整体上去回顾了一下新海诚在你的名字之前的一个独特出身的一个经历，包括他早期的一些作品对他的这个创作方式上的影响吧。那么到现在我们终于应该要开始聊这个你的名字本身，它在这个日本2016年上映之后引发社会现象爆红的这样的一个场面了吧？我觉得现在，赶紧把你们拉到这个场面来。就是说2016年的这个你的名字在日本上映之后，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是超出了大家的预期。第一个周末那个票房出来之后，当时根据那个票房的预测，还是说可能会超过60亿日元，而当时喊出60亿日元的时候就已经挺令人吃惊的了。但更让人吃惊的是没想到之后就票房持续的走高，然后到最后呢是连续突破100亿日元，然后200亿日元大关，最后定格在250亿日元的票房。这也是让新海诚成为在日本继宫崎骏之后第二个单部动画票房破100亿的监督，在当时就是只有宫崎骏跟新海诚两个人做到了。你的名字因为它的火爆也引发了社会现象，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最后那个龙跟三叶重建的那个神社的门口那个阶梯是成为了大家圣地巡礼经常会去的一个地方，包括就是那个小镇的那个原型也是会有很多人去拜访，龙跟三叶相关的周边商品也是卖得特别出色，对吧？当时经历过2016年的，看过就是国内外媒体报道的这个朋友们应该都会对当时的火爆程度有一点印象。我在想的就是说新海诚的你的名字当年的这样的一种火爆，以一种青春电影的这样一个姿态去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火爆的一个现象，引发了这个社会效应，这一点上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要不让一直没有什么发言的116来谈一谈这个吧，怎么样？
点人了，老师点人了，
来来来来，
老师就请126同学发言是吧？
啊，
这个还是比较适合。
我觉得这个话题没有刚刚你们聊的那个影像技法方面的有意思，但是也可以聊一下。就首先我有一个前提的假设，所有的优秀的作品它都不是去迎合市场的，它都是去引领市场的。这个我觉得我们之后还会再谈，在很多很多例子上都看到。通过你的名字也会发现，你的名字之后的包括天气之子其实也是你的名字的追随者，他是自己的追随者，但是商业成绩上一比较就会发现显然是开创者更为具有这种统治地位。但是这个逻辑其实是接着刚刚大家讲的，就是我觉得是他靠自己以及自己团队的一个不断的技术迭代，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努力，加上一个时机环境对他的一个帮助。比如说2013年，东宝开始去发力这样一个动画产业，动画事业，以及他碰上了这个他在新之声时期就对他都有关注的川村元气这样一个非常非常超模的一个制片人，共同完成了这样一个商业奇迹。所以呢，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由他导演本身所在的一个，当然是他的这种成长环境和他的职业发展环境，加上他天才性带来的一个自己本身的素质，加上一些时机，然后带来了这样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奇迹，然后才引起模仿。那回来看的话呢，就其实并不能去说比如说这个题材是迎合了当时的一些口味啊等等，可能因为一些运气元素，当时比如说那近几年没有刚好非常 比如说在青春片领域没有非常成功的动画，然后再加上宫崎骏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上一代的主流的这种动画大师的一个作品的缺位啊，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原因，但我觉得那些都是偶然的，主要的还是说他自己自身的一些东西在里面。老师，我的那个发言结束了。
好吧，其实可以说你的名字那个爆红，它其实就是处于一个东宝电影的一个体系吧，不只是一个创作体系，还有整个一个团宣发运营的一个体系，它都处于在东宝的这样一个体系运营下，可以说这也算是一个其中一个必然性吧。
是的，是一种时代机遇吧。
言叶之庭的话，我记得当时也是东宝出的，但是当时是没有采用一个大规模发行的一个方式，但也算是一次试水了。就当时我记得言叶之庭是抛弃了制作委员会方式吧。
是的，是那个 CWF 自己那个企划制作的，但是是东宝的那个发行，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军民是大家一起做的，东宝也参与到里面，还有一些比如像角川啊、JR 啊这些比较大的公司。但是言叶之庭还是一部具有独立性质的作品。言叶之庭当时公开只有23个场馆吧，记得票房有 1.5 个亿，就是从性价比上是非常非常高的。
也因此可以说是言叶之庭也让东宝去看到这个新海诚蕴含的这个商业价值吧，应该说。
我理解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新海诚，再说玄乎一点，就是我觉得是新海诚他自己的艺术能力作为发动机去不断的驱动，包括像川口笑点这些人为他打工，帮他迭代他的制作团队，然后呢这个过程中他成功被这个东宝这样一个想要在动画领域发力的这样一个商业巨头看上了，资本碰上天才创业家，通过言叶之庭他们也合作了，就是出小试牛刀打磨了彼此的这种适合匹配新海诚的宣发和商业模式，然后在军民就是正式的毫无保留的去释放了出来，这个是我看到的逻辑。
川村元气的话当时是东宝的制片人，就但是他在你的名字里面不只是一个商业上的一个运作的一个作用，他其实还参与到作品创作之中，甚至川村元气这个人他还对剧本做了修改。我忘记他是修改了什么，反正当时好像是有这么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法吧，就他其实是对这个创作内容是有一定的干涉的。以前新海诚的作品经常是被人家诟病他的剧本不太行，就是他只能做短篇作品，但长篇作品一做起来他的那个故事就撑不起来了。但是川村元气的加入的话，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商业电影的可看性娱乐性来说，它是一个功臣吧。就川村元气这人后来也挺神奇的，当时他自己是只是写过小说，然后后来这人呢去给哆啦梦做剧场版编剧，然后又自己又当独立电影导演拍了一个短片，就其实挺神奇的一个制片人吧。所以说他在创作层面上是完全是可以给新海诚的一个帮助的。
刚刚126提到了一个宫崎骏那一代的动画大师在当时的某种意义上的退场，以及那个青春电影在当时那几年的一个缺位，对吧？我就感觉到有一个名字在闪闪的发光啊，就是细田守。因为细田守之前也是拍出了像穿越时空的少女跟那个夏日大作战这样的以这个年轻人为主角的动画电影，但是他之后却又有一个微妙的创作上的转向。你们会怎么看待就是在新海诚之前的就是日本电影市场的一个青春片的一个取向，以及他们跟新海诚之间的关系呢？
那首先第一点啊，首先这个细田守他的转向其实是离开东映之后就转了，也不是夏日大作战时候才转的，只是可能在夏日大作战之后大家渐渐悟了啊，大概渐渐领悟到他好像变了的吧。其实如果去看那种那个时代去实时去追随这个细田守的那些信者当时的发言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穿越时空的少女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在吐槽，就是这个那个桥本上快回来了，就已经有人觉得好像味道不对了。 但是其实像比如说穿越时空的少女，她作为也是一个青春题材片，就是说她呢也是商业上很成功啊，当然就是。虽然它最后好像是6亿多的票房嘛，但是它是也是很小的规模上映，然后一直因为场场爆满，就一直加映，一直加映，就好像是当时是一直上映了有大半年吧，然后才获得这个商业成绩的。就说这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不是有点像跟之前说那个心之声，就细田守至少也是存在过被大众市场认可过的时期的吧，应该这样说吧。
这个说法好悲哀呀，存在过。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是想到一个朋友的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所谓后知后觉，夏日大作战细田守，转变了。其实可以说是，我觉得夏日大作战确实它本身也是一个变化点吧。其实夏日大作战开始它转向去讲家族这个元素，可以说家族这个元素就是他日后作为一个创作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他其实在这之前，他可能是呈现的是一种以个人自己的风格为主，但是在这之后，他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他对这个家族的看法的一个意识形态，可以说从《夏日大作战》开始去非常明显的一个显露吧。所以你要说他转向在这一步，我觉得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夏日大作战》刚好也是小规模上映，然后口碑取得火口碑，然后不断加映这种类型吧，就也可以算是有了《夏日大作战》之后这么一个商业的一个成功，才让他敢脱离出那个之前的那个公司 Madhouse，去单打独斗去做自己的一个工作室，就从他开始，从《狼的孩子雨和雪》开始，他组建自己的工作室，不仅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创作上的独立性，同时他其实在那个像是商业运作的一个制片体系也是变得非常独立的，这一点可能跟那个新海诚那个《盐业居之庭》那个转向也有点像吧。
我会觉得他们是反的，但肯定是有像的，就是转折是像的。但是他们一个是，就细田守是科班出身，职业这个漫动画人出身，也就是那个钻石提到的，就是说他是在体系里面出来的这样一个导演，而新海诚是从体系外，就是非科班加上自成体系的。就是新海诚是一直在做自己，然后开始遇到东宝之后去迎合商业的一些东西。而细田守可能是更加的，就是他是有足够的职业素养，加上这种商业动画的这种 sense 的。然后等到他到《夏日大作战》为止，甚至后面一做，就是他有足够的商业成绩之后，他开始做自己的东西，做自己。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年龄、人生经历，他后期的作品反而更具有独立性了。这是我觉得他们两个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我刚刚可能有点说的不太完整，就是这两人的转变可能有这么一个代表性作品，就是他们都从一个转变的作品获得一定的商业成绩之后，开始去往自己截然不同的方向去转变，这个我是认同的。
就是从新海诚在你的名字当中怎样的去把自己之前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想法跟大众做一个迎合，从这个视角去看你的名字，包括看他的一个商业上的一个巨大成功，确实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视角吧。包括就是当我们现在聊到你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描述，就是说它是一种充满了对观众服务意识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吧。包括最后的那个就是 good ending 嘛，最后让龙跟三叶成功的再度会面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对于新海诚的粉丝来说，也确实是比较让人喜出望外的吧。就包括我们开头的时候也提到了，因为以前苗舞的时候大家留下了印象，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对他的这个商业成绩是有推动的。
刚好也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在这个你的名字获得了那个商业票房成绩之后，刚好这时候东宝的内部也开始发生了一些策略上的一个变动，他也刚好参与到了其中，概括成两个大变动吧。 就其中一个就是东宝这样一个百年历史的一个电影公司，它其实和很多日本电影公司一样有一个非常大的局限性，就是只会做日本市场的一个电影。但是在15年的时候，东宝开始觉得应该要拓展到海外，就那时候东宝出的片是哆啦 A 梦伴我同行，这可以说是东宝开始去拓展海外市场的一个起点吧。然后你的名字突然意外爆火之后，就坚定了这样一个做法。另外一个就是开始去成立一个影像单独的一个子公司，专门去发掘一些影像作品，就是那个叫 Story 的一个子公司。它其实业务非常杂，这个 Story 的子公司后来是可以说是脱离了东宝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创作体系，天气之子就是在 Story 的一个体系下创作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创作上，新海诚反而在天气之子里面是没有受到太多干扰的，让他自己发挥，他也有这个话语权。可以说天气之子才相比你的名字才是更原汁原味的新海诚。而这个 story 的话，大概介绍一下，就是他第一个 TV 动画就是碧蓝航线，对，然后还做过天气之子，还做过钢铁魔里的那个什么知晓天空之蓝的人，还有像是向海外拓展的，就是跟中国大陆合作的这个唐人街探案三，也是 story 这个和 story 这边合作的。这个 story 和唐探三合作也是可以追溯到你的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开花结果的一个脉络，一个脉络延伸的一个结果吧。你的名字让东宝开始去做海外市场的片子，一个延伸点就是唐人街探案三。无论是对中国还是日本来说，本身你的名字这个爆红，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你的名字也让这个明显让动画电影的这个青春片多了起来，这个刚刚也说到了。在此之前，日本的这个青春片主打都是实拍真人电影，就像是非常经典的那个新垣结衣演的那个什么恋空啊，还有像是什么娜娜啊，这种其实都是非常00年代引起过一定的社会现象的一种青春爱情片，都是实拍电影。这个脉络的话，后来是其实也有一个转变，就是变成以漫改为主，就是那种少女漫画漫改的那种实拍电影，还有像是少年漫画上的恋爱喜剧漫画，就像是辉夜大小姐这样一个脉络都可以延伸下来。可这个是另一个话题了。但在君明之前，动画电影在大众的青春恋爱故事这个市场缺位的话，可以说是由君明来开拓的。之后就出现了很多甚至是模仿君明的，或者说是因为君明这个类型而立项的电影就非常多。
对，这个就是熟悉这几年的新番动画或者动画电影的观众应该都有意识到，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在那个宣发上面就号称自己是君明原班人马打造的那个烟花，对吧？以及后面的比如我想吃掉你的胰脏，它是那个实拍跟那个动画就都有出，还有包括后面汤浅政明监督的那个若能与你共乘海浪之上，还有就是去年圣诞节在日本上映的乔西的胡语鱼，今年是在那个国内上映的。这些动画电影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首先是以青年男女作为主角，就是跟君明相同的，而且主打的也是年轻观众的一个市场，而且他们确实也是影像上是有意识的去学习君明的那一种精细的画面，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君明带来的一种最直观的一个影响，就是出现了很多的追随者，说好听点叫追随者，对吧？说难听点叫模仿者。
我这里插一个，就是我如果说要选一个代表的话，我会选那个我们的七日战争吧，就是后君明时代的一个烙印，就我觉得非常明显的一个电影吧，就但是也经常被人忽视。我们的七日战争它确实是一个青春电影，但是它同时它又是一个改编老小说的一个作品吧，但是它在无论在画面 或者演出上，比如像是突然播歌、搞动画 MV， 还有一些画面元素，什么铁道、还有机与云这样的一些东西，都很明显是带有军民的一个烙印，而且在企划上还把那个穿越时空的少女，这样可以说是上一代的青春动画电影这样一个企划给融了进来，我个人觉得是具有代表性吧。
对对对，包括刚刚塔塔说到的那个MV 的问题，因为军民里面新海诚他的一个，你说他是他的一个特征也好，或者说他个人的一个倾向性也好，就是会用这个类似 MV 的手法去拍，这个当然也是跟他早期做那个游戏 OP 或者 做独立动画有关的一个经历，对吧？然后这种手法后面也是在这个后军民电影当中会经常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不过我在那个搜集资料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就是我觉得非常引人深思的，就是这些后军民的动画电影实际上商业上都并不成功，包括新海诚自己的天气之子就不说了，比如这个奔着这个军民的去的这个烟花，包括就是其他的一些电影，其实最后取得的票房成绩都并不怎么高。这里面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汤浅政明监督的《若能与你共乘海浪之上》，他当初在日本上映的时候是跟军民差不多的，以一个300馆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上映，结果他在首周末的票房成绩只有0.8亿，不敌同期上映的青春猪头野狼剧场版31个馆上映规模的1亿票房，以及少女与战车最终章第二话60馆上映的1.4亿的票房。它作为一个300馆上映的大规模的一个结果，就取得了一个可以说是大 boss 的一个成绩，最终的这个推定票房成绩是2.5亿日元，这个就是约等于没有，对吧？一个非常惨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这个汤浅政明宣布退休的原因也说不定。但是就是我在想的，就是你们对这种军民的模仿者，或者说后军民时代的这些青春电影最后确实都没有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当然就是前面那个126老师也说了，可能是有一个开创者跟追随者，追随者不如开创者的一个天生的一个结果，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果还是挺令人感叹的。
问题就是人设不行，人设对不上大众口味。
但其实那个，对吧，那个海浪之上的那个小岛重始的人设，我印象里口碑也是挺不错的。它可能也是某种设定上的一个缺陷，包括你像海浪之上，它是不是有那个男主跟女主是阴阳两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包括那个遗藏也是，就是男主跟女主到最后就是没有。
那你要说居民也是，
首先就是你怎么解读这个结局的问题，你解读是说到底陨石最后有没有砸上去，对吧？居民他这部电影本身是最后是以这个龙跟三叶最后在阶梯上相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结尾，我们刚刚说到它是有贯彻一种观众的服务意识，对吧？那当然这个说开了就有点长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怎么样去找后面这些后军民的这些电影为什么商业失败的理由，这个也不可能交给我们几个人去找，对吧？就是我想你们对这个现象有什么样的一个评论呢？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军民成功并不是因为市场需要他，而是他这个团队最适合做这个事儿。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包括刚刚可能我们有说一些它在商业上做一些妥协，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比起妥协吧，它就是一种机遇，它补全了通过川真元气这个人，通过东宝补全了它本身创作团队的短板，内容上也好，发行层面的商业化层面的也好，补齐了短板，然后就像一个公司，他到了一个当打之年，在合适的时间做出了自己最合的事儿。后续的模仿就是怎么说呢，我当然不知道企划思路怎么样，但是你看到后面这么多题材啊，青春片题材肯定是有说受军民影响的，但是可能找错一个逻辑说当然事实就是说军民这个片子给市场蛋糕给带大了，但是逻辑还是说他们做的最好，他们是适合做这件事儿，这个就是不是模仿来的。就团队什么东西，企划题材是可以模仿，但是团队的这种能力板块是没有办法复制。比如说像那个烟花，就是已经是同一个制片团队了，但是仍然就是不能复制军民成功，这是因为新海诚以及他引领的这个制作团队是有他比较独特的壁垒存在的。
打个岔，刚才说那个七日战争，我觉得七日战争恐怕国内看的人也很少吧，但是对那个 AI 的歌声感兴趣的真的可以先看一看七日战者，真的就这两个东西就很像，非常接近，就如果你喜欢一个肯定喜欢另一个。
对，那个《七日战争》的话，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小孩子在一个工厂建一个独立国的一个情节，就非常原点了。
你可以说是那个大河内原点的作品，好吧？真的是迟来了20年的。
上 PTSD 了。
居民的这个模仿者的问题啊，其实与其说是模仿者，不如说是这个同期的问题吧。也包括，当然，其实这个话题也包括之前我们说细田守吧，可能比如同期的他可能什么怪物之子啊这些，甚至包括片渊的那个片，对吧？就说可能在过去的这种老一点的这种剧场动画，特别是吉卜力啊，知道存在那种，但接下来我说的话大部分都是引用这个土居伸张啊，就是说存在一个就是我。打引号这个我啊，就是这个主人公啊，VS 世界啊的这个图示啊，就是说在创作者在这种对所谓的角色，就是个我的这个塑造中啊，暴露出自己，然后又拒斥着观众的这种自我的代入。但是一方面呢，因为它作为一个又有点像那种教养小说的东西，又有点像说怎么说呢，描写主人公对周遭环境的这种反应啊，或者说经验，它肯定是必然的要把这种观众给拖入就是所谓的这个主人公的领域，或者说拖入主人公的这个内心深处啊，并且对主人公这样的他者，就不再是把主人公当成一个角色，而是当成一个故事人物吧，对他们生命进行一种追及的体验吧，一种后续的这种体验吧。这种图式的维护者，当然就是吉卜力啊。可能在吉卜力最后的一些作品，比如像《起风》啊，《辉夜姬物语》里面，它都存在一个非常强力啊，就是强度非常高的一个主角。他们就是就比如像是这个起风了，他可能一方面感觉到自己其实要做的这个临时战机的这个道路周围，其实全都是这种死亡的要素啊，或者是悲剧的要素啊。但是那种牺牲者的悲剧和反省，终究他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自我批判，而是变成一种像迎风的迎面的这种强风一般啊，借以确认自己的这种生命强度，从而坚定走向自己的人生的道路。到了2016年呢，其实继承了这种所谓说想象力或者方法论的，就是这个在这世界的角落和新哥斯拉嘛。这两部作品其实就是把主人公放到这种战争或者怪兽这种无法回避的危机中，然后不厌其烦的去堆砌这种生活细节也好啊，组织上的细节也好啊。总之就是要建立起那种主人公和周边的这种微观世界的这种真实感，然后同时还要暗示你有一种屏幕之外的这种世界全体的这种危机或者说存在感嘛。而且它是进一步去展现出在这种微观世界里和所谓的宏大的世界，就是这种战争啊、怪兽啊，还有这种二战的这种核爆啊、这种死亡啊，这种展开是怎么展开一种强度非常高的这种对峙。但是就像在和那个看起来哈，你的名字好像不是也有一个这样的，就像这种陨石来袭这种东西吧，好像也是一种描写个人的想象力，从而对这种巨大的这种世界这种时间性进行定位。但是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变化，就不管是历史上还是这种时间观念上的变化。比如说像在这世界的角落，它就是非常忠实的记录了一个现实中存在的这么一个线性的时间，就是可能20年代到40年代这么一个现实的情况吧。就它非常线性嘛，非常稳固嘛，而且有不容置疑的历史的真实性在里面嘛。但是在军民里面，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世界线是一种游戏性质的，对吧？是一种，那我们刚才也说，这其实是一种新海诚他对周围的这种环境的参照的一种作家性啊，它是一种复数性的一种循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可以根据主人公就是龙哈的行动产生根本变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就是你的名字里面像那种陨石坠落的灾害，虽然可能让人可以联想到什么，联想到关东大地震啊，但是比起灾害的具体性和这种受灾部门的应对的措施哈，新海诚肯定优先了一种能够引起观众情绪反应的描写。你换言之，你比如说你看《新哥斯拉》。观众真的能够对灾情部门的运作逻辑获得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解，对不对？而居民里面就显然不存在这种信息量。另一方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像对于居民内容的认识，其实就像我们刚才的讨论，其实出现了很多分歧。一方面，我们说它有一种像岩井俊二的那种，比如说烟花那种游戏性的这种试点嘛，也包括像记忆碎片啊，诺兰他们那种所谓的前线性失忆症，就是那种记忆的暧昧性和那种重复性和那种多义性嘛，这种角度可以联想这种所谓的主体性的这种角度进行的一种认识性的可能嘛。另一方面就是说，像在起风了里面那种不可替代的一种主体性，它也发生了动摇。像军民里面不是又存在这种身体的互换嘛，身体的交换这种母题嘛。当然这个地方就是进一步就联想到像同期的，当然也不算是非常同期吧，就是深之行里面 就所谓的这种坚定的原本的这种非常清晰的这种作为一个主角的我的轮廓，它其实也发生了一种模糊，就好像境遇不同，但是它大家对于这种在这个小班级里面获得某种这种权利，或者怎么说这种获得共同的这种趣味，或者共同这种志向的这种登场人物的存在，其实就是很扁平，是因为就像非常非常扁平非常简笔画一样的东西。就换言之，就是说在君敏和深之行这种比较后期，就比较接近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就的这种作品里面，这种所谓的青春作品题材作品，它并没有一个那种泾渭分明的要和世界要形成对抗的这种中心的强度。具体的说，就比如说像君敏里面这个陨石坠落的这种很梦幻一般的绚烂的这种场景，但是它这种非常悲剧的命运，那种悲剧的终结，却又因为像这个男女主之间的爱与希望，就那样就魔法般的改变了，对不对？就是说，就观众通过观看这个君敏，他好像也和这个龙一起，就获得了一种全能感的错觉。同样，你在另一个所谓的描写所谓的那种非常微小的一个团体中的瓜葛，这种深之行里面就根本就不存在可以和他们进行对峙的世界，他们的这个意识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就总而言之吧，就是在某种在上面有一些是部分是我的总结，就是在土居的这种考察里面，可能会认为就是说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我与世界的对峙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在君敏里面它出现的这种互换可能的身体啊，就我们中出现的你们啊，就可能是一种所谓的古典的世界系的内涵的扭转嘛，就是可能我和世界之间的这种对抗关系已经开始消失了，所谓的我的那一面的深度仿佛就不存在一般，被各种匿名的啊互换可能的群体给取代了，就从我变成了我们，就所谓原本清晰的这种我开始滑向我们之后，这是一种过剩的局促的，而且只能考虑就是目光所及的这种世界观。就已经不再是那种通过暗示告诉你一种有一种屏幕之外的更大的世界东西了，而所谓的我们最后被，就怎么说呢，就是我通过变成我们就成为了世界，或者至少成为了被镶嵌于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界的事实和世界线似乎都不再是单一的，而且历史感觉也开始发生了模糊。就如果我们只是参考这个地方，它可能显得非常那种结构主义，或者是显得非常就是二元论，一个我一个是我们。但是其实在我去参考土居别的论述呢，可能在那种他会首先说他会思考的一个关键是这种个人性的多异性是什么，就是在2010年代说的个人性的多异性，他可能因为我们知道个人性这个词，它既可能是反商业性，对吧，就是个人动画，它可能是反商业性，它另一个意思有可能是反集体性，就是像新海诚早期这种个人动画。另一方面，另一个多异性呢，就是可能说的是一个原型质性嘛，原型质性多异性，就所谓的符号的世界的现前化是如何在最低限度的情况下保持所有的真实感的成立的。这个说起来非常复杂，但是一句话说就是说结论是什么，结论其实是动画可能比实拍电影更真实。更真实在哪里呢？动画是一种生动的可能性的世界，而实拍电影它是一种冷漠的，正是因为它表面上的和现实的相似而疏远的另一种现实。就说在这个语境里面，就说可能发生在所谓的2011年代后半的所谓的匿名的我们的产生，就像君敏里面匿名我们的产生，我这里做的是我的眼神和我的演绎，是不是因为一种新海诚的这种像君敏一样的这样的作品里面，它越来越去某种意义上是接近现实了呢？就因为我之前为什么意味深长的说新海诚为什么很少有漫幅，就是说新海诚他和商业动画的这种表现方式比起来，他可能就是其实还要更真实一些，而这种所谓的真实性的志向是不是最终从某种意义上导致了他的这种作家论上的这种历史感觉的模糊，这种现实观念的模糊，或者说甚至就是这种我的这种丧失，就慢慢变成这种我们，就是不是这里面存在一种他作为一个独立作家，一个个人动画作家出身的这个新海诚，他发生的这种转变呢，就是发生的这种好像从一个世界系的一个经典代言人，就逐渐就变成一个对于世界系古典世界系的这种概念一种扭转，或者是一种反对，从而通向了一种新的这种时代性的这种动画的东西呢？就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用来解释君敏这个作品本身的人气呢？当然我这里其实还是持一些保留态度啊，因为这个刚才这个考察也是不完整的，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需要衍生的东西吧。
我这里也说一下我的看法吧。首先，从我滑向到我们这样一个群体的话，还有一个非常明显或者说非常明显的一个情节，就是你会发现新海诚并不像安野秀明那样对系统的运转，如何呈现这个系统的运转，他并不感兴趣。你会发现在 EVA 中里面，安野秀明在第三春所做的那些生活细节描写，其实就是关于一个战后的一个系统，一个原生的一个系统，社会系统如何运行。它其实并不是讲日常，它其实就是讲一个系统。但是在来到了这个你的名字，同样也是一个乡土，同样也是一个原生态，但是它并不感兴趣这种系统的运行吧。就是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对这个三叶的父亲的人设，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政客，但是他并不感兴趣，而且后来三叶说服他父亲怎么去让那些人去逃难，这过程其实是空缺的，就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就有点像是那个《千与千寻》里面有那个经典情节，最后千寻是怎么从一群猪里面选出自己的父母的，这个其实就非常重新的一个东西，但是就又有点像是在你的名字后来三叶，一开始三叶想要说服父亲，父亲就觉得你开什么玩笑，就你还不如好好学习，然后就劝退了他们。但之后三，那时候因为是龙在那个三叶的身体里面嘛，后来他们交换回身体之后，三叶以自己的意志去劝服父亲，那个非常认真的一个表情，然后父亲又很明显是被征服了。但中间他怎么去，父亲为什么会被说服，为什么会引领村民去进行避难，这个系统的描写他是完全没有兴趣的，就很明显是聚焦于以三叶龙这个我们的群体之上，他们有一种可以去说服大人、说服成年人、说服权威的一个力量吧。这个其实再延伸说一下，就是天气之子的问题了。天气之子其实呈现了两面，它其实天气之子比那个你的名字其实更多细节，就是在他新海诚从前所未有的去开始去描写一些系统的问题。就是天气之子，你会发现男主来到东京这个大城市，东京这个大城市是处于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并不是三叶初次来到东京时那个光鲜亮丽的一个表象，而是在天气之子里面那个男主角梵高所见的是另一面，说就是维持这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底层的一面。可以说在这个底层，它整个片子就是讲如何在这样一个底层一个系统如何去求生的一个故事，就不只是后面灾难片的一个部分的求生，而是整个片都是关于它如何在系统的一个求生。然后它也描写到了非常多的成年人角色，甚至是一些权力机构的一些角色，你像是这种警察这种是前所未有出现过的。其实警察就本身就是代表的是一种系统了，但最后其实他新海诚还是留下了一个非常暧昧的一个问题，就是少年少女，就我们到底有没有改变世界。就在少年少女的眼中来看，世界确实是改变了的，就从我们的群体来看它其实是改变，但是从系统它还保留了一个系统的角度来看，少年少女我们这个我们群体它并没有在世界上做出任何的一些转折，对这个世界做出任何的一些转折，东京还是那个鬼样，虽然说还已经呈现了一个灾后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世界还是那么阴暗，但是就并不是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简单，并不是会因为少年少女他们的一个超越去进行或去有一个质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留下了一个暧昧在里面的，就这也可以说是天气之子的最终极的一个问题
啊。是的是的，我感觉这个补充很重要，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新海诚他自己在居民和天气之子之间看起来非常 直接的一个衍生作或者一个模仿的作品，它其实还是有自己的这种转变在里面的。
嗯，是我个人的话，我当时是这么觉得，就是你说你的名字还能算是世界系，就看到古典世界系的影子的话，那天气之子就完全不是世界系，而是一个世人怎么去看待世界系的一个角度，就是这些成年人这些系统如何看待这个我们少年少女的一个群体，怎么看待以少年少女为中心的一个世界系的一个这样一个东西，它其实是这么一个作品，所以它并不是，它不是世界系作品，而是一个关于世界系的一个作品，关于世人怎么看待世界系的一个作品吧。
就因为新海诚他的一个特殊的出身，然后近年也会有一些跟新海诚类似出身的一个监督被逐渐的挖掘出来，包括就是当年可能是跟苗武同一时期火起来的那个夏娃的时间的监督吉浦康裕，那么他的新作我想听到爱的歌声是近期在日本上映，也是在这个网上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口碑。还有就是另一位叫做 Longjong 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影像制作者，他是从13年上大学之后呢，就开始不断的接触这个图书的装订或者那个插画设计方面的工作，然后17年呢是凭借自己的大学毕业的作品一个短片叫做直到梦醒之时，当时的那个质量也是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今年呢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监督作品动画就是也是最近在日本上映了。那么这几位就是独立动画人的一个受到的关注，是否也是可以被视为新海诚的你的名字火起来之后引发的一些结果的，这个方面也是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吧。
我觉得你选这两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一个是吉浦康裕的话，他其实他和新海诚其实很像，那个出身就是他本身就是做独立动画，然后同样也是通过戏剧表现来做独立动画，而且也在戏剧动画上面获得一些奖项，可以说和新海诚出身非常像，但是没有和新海诚获得一样的关注度，这个其实还可能说是比较可惜吧。然后就是 Lowjaw 的话，他本身说不好听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后军民时代的资本堆出来的一个新海诚，资本想要去创造一个新的年轻的新海诚，然后选择了他。他的风格也确实很明显是受到了新海诚的影响，他整个现在的目前整个作品的一个轨迹，资本对他的一个期待也很像新海诚早期的一个东西，而且很明显他本身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做一些插画动画工作，动画的话就是那个月色真美的那个人设原案，从这里开始他开始进入动画行业，后来在柯南这种大作里面做了一些概念设计什么的，然后也做自己的个人动画，成立自己的个人工作室，收揽了很多小弟，整个过程都其实很像新海诚，同时他那个毕业作业也在网上引起了关注，然后迅速投入到了这个商业创作中。现在他这个新作《夏日幽灵》某种意义上节点上可以同等的看作就是新海诚的那个新之声，但目前看来应该是没有新之声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力，之后他会怎么样其实还是我个人觉得作为旁观者来看还是值得去看一下他之后会怎么发展，虽然我对他是没有什么期望的。
你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就迎战最终 BOSS 了。在聊到近年的日本动画电影的票房表现，就有一个绕不开的巨物横挡在我们面前，就是去年上映的《鬼灭之刃》的无限列车篇，最终是以破纪录的票房成绩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也是这个你的名字之后整个日本动画界最大的一个话题。各位是怎么样重新的去理解这个鬼灭之刃它的这个创纪录的这个成绩，以及它本身影像面上的一些表现跟你的名字之间的一种区别呢？
我觉得首先你分成两个不同的两个脉络都可以，两面吧。一个是你要从你居民到鬼灭这条线你要建立一个联系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的。首先一个就是居民的话，它代表的是一个动画，就是非吉卜力的一个动画的一个开始在世人流行，以居民为头，日本动画业界开始渐渐受到世人关注，或者说全世界关注，不再是只是关注民工漫，还有就是吉卜力的那个脉络，就可以说大大的去让别人去把这个目光看过来。其实这个脉络就是可以追溯到深夜动画吧，可以追溯到首先是像是独立性比较强的一个深夜动画，是从独立性比较强的 OVA 开始作为一个源头，然后渐渐的转到深夜动画。深夜动画的一个爆发的或者说两个重要节点吧，就前期两个重要节点，就是一个是 EVA TV 版的重播是在深夜，然后这一重播也刚好让更多爱宅看到，扩大了这个 EVA 的这个人群。第二个就是06年的凉宫春日作为一个爆发点，然后凉宫春日作为一个成功的一个商业动画 IP， 它自然也开始出剧场版的一个东西。可以说深夜动画出剧场版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少的，这种非常大型的一个剧场版一弱就两个多小时，现在都很难见到，而且还是这种非常可以说非常大的投入吧，但同时也收获了非常好的一个10亿日元的一个票房。可以说从凉宫春日的话，这个以凉宫春日为代表的深夜动画本身，它因为影响力扩大也扩大了世人对动画的一个认知，然后凉宫然后小圆然后青樱这种最终就在各种各样的一个量变当中质变，其中一个质变就是你的名字在可以说更大程度的让世人去注意到动画的一个存在。最后就是鬼灭本身也本来就是深夜动画，但是突破了深夜动画的这一个圈层，同时也突破了漫改动画这一个圈层，扩大到更大的一个层面吧。从这么一个脉络可以说是居民和鬼灭是连在一起的。另一个脉络的话，居民首先是代表的是一个原创的独立的一个青春恋爱动画，鬼灭则是那种非常传统的漫改少年漫改动画，在10年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的一个代表，就前所未有的成功代表。这方面来看的话，这两个又可能是不一样的体系，以至于可能16年的时候引起的李明的一个潮流之后，各种模仿者进行立项，这可能之后在鬼灭之后可能就会投资重心会更加倾向去挖掘漫画甚至是少年漫画为主的那种动画，还有会出动画电影，就那个咒术回战就很明显有这么一个路，咒术回战那个剧场版就很明显是有这么一个倾向了，就可以说之后几年来说的话可能会更多吧。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说它又和李明是不一样的两个脉络。
不好意思，我有一个事实性的问题，刚才他说这个凉宫之后这个节点重点是指的凉宫是作为深夜动画吗，还是只是说那种 TV 动画感，因为或者是轻小说改编那种，因为这也倒不是 Media Mix 的问题，就是说在那之前难道不是很早就有电视系列改编电影的这种传统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倾向的话应该是深夜动画，然后深夜动画手本来就是代表的是一种不那么大众的一个 IP 吧，就是它不那么大众的一种类型，但是却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关注。就凉宫的话，凉宫还有青樱还有这个小圆这几个基本上算是同年代的一个作品，算是一种标志吧，一种现象的代表吧。
那因为我能想到的区别的话，就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听到刚才的说法可能会想到 Ava 呢， Ava 这个 这个剧场版不是也是人气很高或者怎么样，也很有话题嘛。但是其实 Ava 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 Ava 其实不是深夜动画，应该这样说吧，就是。
但是我刚刚也强调了，但 Eva 首轮播放不是深夜，是黄金档。但是那时候的话，只是在东京播放圈比较引起注意，但那时候的话，日本其他地方是有一些迟缓的。但后来是97年的时候，在这个深夜播放的时候，才真正在可以说真正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反而是因为深夜这一个档期吧。
然后就是，然后我另一个想法就是说，就比如说《鬼灭之刃》这所谓的江湖戏或者怎么样那种改编嘛，难道比如像80年代不是也有类似的这种热潮吗？一方面是江湖戏的《龙珠》啊、《阿拉蕾》啊，一方面是这个 Sunday 系的高桥系的。
但你要注意到这个，我记得当时是和别人讨论过，《鬼灭》之前是完全没有过少年漫画敢直接从漫画原著接着改编的，就是直接接着 TV 动画，《鬼灭》好像是第一个这样的少年漫画。之前的那种少年漫画剧场版都是原创剧情，包括什么，《灌篮高手》。都是原创剧情的剧场版，还有像是什么那个《全职猎人2011》那两个剧场版也是原创的。你像柯南都不用说了，就《鬼灭》，我觉得实在是太敢做的一点就是他敢冒这个险去直接改编原著里面的剧情，但也刚好可以说是一个机遇吧。《鬼灭》本身的内容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巧合，内容的话本身就是它。内容设定就不复杂，二元对立，路人直接看剧场版也没问题的程度嘛。你看几分钟就会知道那个世界观哦，就是一个灭鬼的一个故事，然后二元对立的一个人际关系非常简单，其实就是大东亚的超级英雄片。
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安利一下《失踪日记》，
好，
我们有台。
我和126和那个塔塔君，这个就是不定期的划水做题和产能，
已经变成不定期了吗？
产能非常有限。但是我们这个讨论的，就是虽然录音质量很差，但是讨论的内容还是有点东西的。因为我们不仅会我们两个聊，也会邀请到一些，比如像一山同学啊，像谢三，圈内比较有实力的嘉宾，一起去讨论一些热门话题，包括《鬼灭之刃》，我们也有讨论到。就是《鬼灭之刃》，其实我有一些自己的结论。当然，今天这个场合，我们主要把它和《君明》对比嘛。就是我是觉得《鬼灭之刃》和《君明》，是殊途同归的。简单的说，就是殊途同归。同归就是指他们都达到了这个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是《鬼灭》还在继续这个书写它的历史。那殊途呢？我会觉得《鬼灭》和《君明》它本质上它的引擎不一样，就是它成功引擎不一样。《君明》是由于，就刚刚我也讲到过，它还是说来自于这个创作团队，来自于新海诚导演本人的一个创作才能是发动机。但是《鬼灭之刃》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商业模式上的成功，是以这个高桥佑马为首的这个制片人团队，以及背后资本，然后对他的这个企划的一个布局，无论是从影像的，还是说他的这个原作的选取的，还是说他的制作公司的选取的，还是说他在这个过程中影像之外的，比如说各种线下活动，商品化的展开，各方面的这种规划。换一句话说，比如说我找一个，我有《鬼灭之刃》这套模式之后，我在做《咒术回战》，我在做《电锯人》，我都可以很相对快的。做海兽七号都可以相对快的复制鬼灭的成功，但不一定有鬼灭这么成功，因为这部原作还是有具有它的特殊性，具有它的一定的优秀的地方在里面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说它和君明其实是在两个部分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君明是在内容上作为引擎，而鬼灭是在商业的发展手法上是有它的过人之处。这个是我的一个结论。当然不可否认的就是说他们在另一端。他们在彼此另一端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关于这个点，就是我们其实有在知乎上也好呀，在那个播客里面都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就有兴趣的这个同学可以去听一听，就是《失踪日记》的第5期。
好的，到时候我们把那个链接放在那个 note 里面。
对对，好，那个我大概就这样。
你这番宣做得非常顺手。
这个《鬼灭之刃》，其实我之前也有说过，我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任何分析理性的分析，在《鬼灭之刃》的商业成绩面前都是苍白的，都是无力的。就《鬼灭》的这个票房，它所取得的这个也不叫不止票房，就是整个 IP 的这种成功，真的让评论者很失语哈，不是一个好像你可以去对它进行分析的东西，它可能结果是非常的粗暴或者简单的，就是在这种面前来说，可能是最好、最立体的分析和最普通的这种最私人的感想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差距，就是它都构成一种完全可以足以支撑它人气的结论。在这种有分析的有效性已经被无限性压缩到几乎没有的情况下，任何对于人气的分析可能都非常接近的。比如说，我举一个极端例子。我说这个鬼灭是个 IP 的几百亿日元的 GDP 啊，是阿布旺 TV 第十九话一刀砍出来的，好像也说得通，好吧，好像也说得通。就这个，你这个东西很难去，你真的把它当成一件事儿，你去认真的分析太难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留给那些想复刻鬼灭成功的那种业内去考虑吧。
对对，安娜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好，那么就是我们今天选的这个做这期节目的这个时间点是选的5年前，因为你的名字在中国大陆上映，所以做了这么一期节目。那么，因为大家知道新海诚现在做片的周期是3年一个周期，那么可能他的新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是在明年，就是2022年的夏天上映。他新作的这个情报呢，也有可能会在比如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这个时间段放出来了。因为3年前的那个《天气之子》的第一个视觉图，它的情报就是在2018年的12月份放出来的。因此呢，我们今天做这一期节目呢，一方面是说对新海诚你的名字在整个业界引起起的这样的一个潮流做一个汇总吧，另一方面也是某种意义上对新海诚个人做一个总结，然后再去畅想一下他的新作这样。那么今天也是感谢塔塔跟126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大家啊，辛苦了啊！
辛苦了，辛苦了，
好，拜拜。
谢谢。
二人の間通り過ぎた風はどこから寂しさを運んできたの？泣いたりしたその後の空はやけに透き通っていたりしたんだ。父の言葉が今日は暖かく感じました。優しさも笑顔も夢の語り方も知らなくて全部君を真似たよ。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もう少しだけくっついていようか。僕らタイムフライヤー、時を駆け上がるクライマー、時のかくれんぼはぐれっこはもう嫌なんだ。嬉しくて泣くのは、悲しくて笑うのは、したんだよ。星にまで願って手に入れたおもちゃも隅っこに今転がってる。叶えたい夢も今日で100個できたよ。たった一つといつか交換故障。い いつもは喋らないあの子に今日は放課後また明日と声をかけた。慣れないこともたまにならいいね、特にあなたが隣にいたら。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少しだけでいいから、もう少しだけでいい、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もう少しだけくっついていようよ。僕らタイムフライヤー、君を知っていたんだ。僕が僕の名前を行くよ。